乡野，一棵粗大沧桑的大树，不知历经多少个春秋，依然顽强地屹立在那里，干瘪残缺的表皮，露出苍白裂纹的木质，巨大的树冠大多数枝干枯死，如无数条弯曲手臂伸向一方，似乎带着无声的呐喊与不甘，永远定格成这种姿态。依稀零落，为数不多的叶子，有的被不知名的虫子咬食的残缺不全，有的半枯黄，随风飘摇。几片残叶落下，一片落在了一个胖嘟嘟的男童头上。男童未察觉，双手依然托着腮，全神贯注地听围坐在众人当中的老人讲故事。一片挂在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小辫子上，小姑娘急忙摘取叶子，捂着小辫子，惊慌失措，以为是一条毛毛虫掉落。看到身边的人们不为所动，脸上带着红晕，安静地坐了下来。一片擦着一个妇女的脸滑落，妇女不经意地抹了一下，小声对身边的汉子嘟囔道：“起风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他身边的汉子未理会妇女的话，脸色凝重，左手握着妇人搭在他膝上的右手，握得更紧了。妇人似乎感受到了汉子的心情，脸上现出无奈，还有一分伤感，望着讲故事的老人叹了口气，低头不再吭声，只是握着汉子的那只手紧紧地握着，久久不愿分离。讲故事的老人没有在意掉落的残叶，哪怕落在他花白头上的残叶，仿似一只可笑的花瓣随风摇曳，他也不在乎。干瘪的面孔无任何表情，如一潭死水，灰暗的眼神不知看向何方，嗓音平和地讲述一个奇特的故事。
雷蒙，你这无耻的老头，你偷了我的小说底稿，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，快还给我，要不然我要告诉我的七个兄弟，拆了你的老骨头。
一个体大身高十五六岁的丑姑娘横眉怒眼，叉着腰出现在众人外围，她大步挤进人群，不顾忌撞倒了胖乎乎的男孩，不顾忌踩到了漂亮女孩的脚，哎呦的呼痛声，径直走到老人身边，骂声不绝，毫无顾忌，百般羞辱。妇女、汉子和其他人纷纷让在一边，敢怒不敢言。胖乎乎的男童跑去搀扶揉脚呼痛的漂亮女孩，他们眼里带着畏惧，躲在一边偷偷望向丑姑娘。
原来是梦里小姐，你不在你家农场待着，跑到我的农场做什么？
老人面无表情，语气平静地问道。
哼，你这无耻的老头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说我是来这干嘛的？
丑姑娘抖动着手里三页稿纸，横眉反问道。老人望着丑姑娘手中三页稿纸，眼神抖动，紧闭着干瘪的嘴唇，似乎有些许痛恨，似乎有些啼笑皆非。突然他干瘪的表情瞬间舒展，递出一沓厚厚的稿纸，平和地说道：
梦里，你是要这个吗？拿去。
丑姑娘一把夺过稿纸，眼里露出激动之色，她依然得理不饶，喋喋不休地指责辱骂老头。老头望着丑姑娘，眼神平静如水，没有任何喜怒，好似丑姑娘 不是冲自己来的。妇人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小声哀求道：
孟丽小姐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雷蒙老爷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何况他是个年迈的老人，你不该这样羞辱他，求求你了，孟丽小姐。
哼，关你们这帮贱民什么事？这里有你们说话的权利吗？给我滚一边去！
丑姑娘握着稿纸向妇女的脸打去，汉子慌忙用身体护住妇女，啪的一声，一打稿纸重重的打在汉子的头上。汉子忍痛陪笑道：
哦，孟丽小姐，是我家的不懂事，惹你生气了，你多打我几下消消气，只要孟丽小姐能解气，打死我都可以。
众人求情，丑姑娘扫视到众人表情和眼神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古怪，心里发怵，挺挺胸，深深呼了一口气，就近乱打了几个人几下，迈步向远处走去。
哼，贱民，有什么样的庄子就有什么样的贱民，蒙特老头，这次算你识相，以后咱们走着瞧。
丑姑娘的尾音消失在远方，庞大的身影若隐若现，如饱餐后志得意满离去的猛兽。除了老头外，众人望着离去的丑姑娘，眼里充满憎恨。众人矛头指向丑姑娘，骂声不绝，恨不能生食他的肉。
雷蒙老爷，他家的人太霸道，太无耻了，处处和我们农场作对，可恨，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去。老天不开眼，让恶人活得逍遥自在，让雷蒙老爷这样的好人不好过。我恨不能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农场，把那些黑心的死胖子烧成烤猪。对，就该这样对付他们这帮恶人。大家安静，不要与他们怄气了，没有用的，他们家财大势大，没有几个能与他们抗衡，即使找法官说理也没有用，法官们的门永远朝北开，不是给弱势群体准备的。我活着一时，就能保护照顾你们一时，死后你们只有自己听天由命了。
老头平静地扫视众人，不论苍老还是稚嫩，他们的祖辈几代人都是为他的农场效力的。
雷蒙老爷，这部小说真的是孟丽小姐写的吗？是你偷了他的草稿吗？
胖乎乎的男孩稚气地问道，招致大人的责骂。汉子最先怒道：
艾森小子，雷蒙老爷是那种人吗？我们祖祖辈辈受雷蒙老爷家的恩惠，雷蒙老爷家从没有欺骗坑害过谁，梦里恶女的话你也能相信？你的脑袋是被牛踢了吧？
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数落不懂事的男孩，男孩面红耳赤，低头小声嘟哝：
那孟丽小姐手中的三张稿纸是怎么来的？难道是她偷雷蒙老爷的，反来诬陷雷蒙老爷？
对，绝对是这样的，孟丽小姐不是好人。
漂亮姑娘愤愤不平说道：
好了，大家不要责备艾森了，童言无忌。至于孟丽手中的三张稿纸，我说了也许你们都不敢相信，那天我的一打稿纸
放在窗前字台上。窗扇开着，一阵风吹来，那三张随风刮去，不知为何落入了他的手中。老头摇头讪笑，瞬间表情又回到了一潭死水的样子。这众人张口结舌，真的不能相信这种怪诞的事情，同时也不能认为老雷蒙是个骗子，因为他是个好人，好农场主，他没有亏待过他们。
哦，太离奇了。
漂亮女孩不由自主应道，信者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谁也说不清道不明，真相只有天知道。老头望了一眼漂亮的女孩，眼神有一丝抽搐，无力地望向天空，似乎回避女孩稚嫩天真无邪，似乎找寻遗失的记忆。天空依然明媚，笼罩着天下的好人坏人，穷人富人。众人沉默，有人跟着老头望向天空，似乎追寻什么。孩童们悄无声息打量着众人，他们很难明白大人心中的复杂烦乱，但隐隐约约能感受到气氛的压抑。那是一种不快乐，很难受，又没法理解的感受。等他们长大了，自然会切身体会到。老头缓缓说道，
你们还想听我的故事吗？
他没有等众人接应，仿佛自言自语地讲了起来。他不怕没有听众，只想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梦里走后，老雷特继续讲述他的故事，根本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当回事，语气波澜不惊，却在听众耳朵里激起千重浪。一时人们面面相觑，不论大人小孩，隐隐约约有种感觉，这个故事与老雷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老雷特是这片理想农场的第七代农场主，到了他这一代，人丁凋零，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老人。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也许如某些人所说的，他前生没有做好事，作孽太深，这辈子才落了这样的结果，因果报应。他家七代单传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二十多岁时父母相继离开人世，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执掌这片农场。他们没有子女，看过医生，医生说夫妻身体健康，没有什么隐疾，不会影响生育，要他们夫妻放宽心，不要心急，该有的总是会有的。然而直到三十出头，妻子突然暴病身亡时，他们依然没有生育出一个孩子。他悲痛欲绝，可活人总是要好好活着，这也是妻子临终时的遗言。他此后没有再续娶，孤苦一个人，只有身边的一条黄白斑毛的牧羊犬与他朝夕相伴，形影不离，甚至夜里睡觉时，牧羊犬卧在床上陪伴他到天亮。为他效力的农场里的农民们见他直到四十岁还没有续娶，整日闷闷不乐，如行尸走肉一般，很是为他担心，因感恩他家祖辈对他们的好，克服心中高低贵贱的隔阂，情愿把他们年轻的姑娘许配给他做小妾，为他繁衍后代，为他这一脉留下希望。他也婉言谢绝，无喜无怒，一如既往孤单一个人。然而或许上天有怜，降下神迹给他带来一个女儿。然 这个女儿的降生诡异莫测，她不是捡来的，也不是人生的，她是那只朝夕相处的牧羊犬所生。这只忠诚的牧羊犬是只母犬，没有和其他的犬接触过，一直陪伴在老雷特左右。可自那日后，他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老雷特以为他是病了，找过兽医看了，兽医笑着说他是有崽了。老雷特听后紧绷心情放了下来，同时高兴，牧羊犬能产下一窝小犬也多了几个伴，是值得高兴的事。因此每日给他这只忠实的伙伴增加了食物，特意多备了些新鲜的肉食给他吃。冬天鹅毛大雪飘飞时，牧羊犬在主人雷特细心的照顾下产下一崽，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，却使雷特胆战心惊，惶恐不安了一整天。他产下的小崽不是小犬，是个女婴，一个金发碧眼皮肤粉嫩的女婴。牧羊犬痛苦地把它产下，给它舔掉身上的胎液，它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睁着蔚蓝的大眼睛好奇四处打量，见墙角瑟瑟发抖的雷特，叫了一声父亲，并咯咯地笑了。他的笑声好甜好动听，如天籁之音，传遍理想农场每一个角落。农民听到后精神为之一振，一天劳作的疲惫瞬间消失，争相问询这是哪里传来的孩童的笑声，这是天使的笑声吗？家禽家畜包括躲在暗处冬眠的小动物都苏醒过来，发出欢快的叫声，鹅毛雪片如天女散花般飘摇，铺满大地，装点树木，到处粉妆玉砌，迎接一个神奇而美丽的生命诞生。雷特听到一声甜甜动人心魄的父亲，惊恐的心神平静了下来，他想也许这是上天的眷顾，借助牧羊犬之父为他带来一个天使般的小生命。既然是上天的安排，他应该悉心的接受并感激上天的眷顾。可是他想到这女婴如此离奇的出生，不可对外传扬出去，人言可畏，否则人们会当她是怪物，人人自危，不会接受她的。他下定决心为他保守秘密，并嘱咐他以后不可再随便开口说话，以免惊吓到外人，也不可称呼牧羊犬为母亲，要叫她玛丽。这个神奇美丽女婴微笑地点了点头，她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爱丽丝，当作她收养的一个弃婴。雷特用羊奶和牛奶喂养他，有时好心的农场里哺乳期的妇女争先恐后给他喂奶，人人都喜欢他这个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婴。可羊奶牛奶妇女的乳汁对他都不合胃口，总是吃不饱肚子，他还是最喜欢吃牧羊犬的乳汁。每当吃牧羊犬的乳汁时总是那么欢快，雷特无奈，只能背地里偷偷让他吃，以免被人看到，惊世骇俗，招惹麻烦。爱丽丝三岁了，比同龄的孩子健壮得多，异常活泼好动，奔跑爬树是别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。雷特时时警告他不可做出与别的孩子不同的事，以免被当作另类，不受人待见。他却没有当回事，依然活蹦乱跳，到处玩耍。他极为聪明，别人唱过的歌曲他只听过一遍就能唱出，而却要比他们唱的动听百倍。他的欢声笑语和动人的歌声 遍布理想农场每一个角落。